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9月21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一名法官暂时阻止微信在美国下架，抖音国际版 TikTok 则继续收购谈判。围绕美中在 WeChat 和 TikTok 方面的博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信息？批评人士说，12名试图前往台湾的港人被控偷越国境罪，等于是在中方坚称同属一个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划出了国境或边境，这本身是否违背了反分裂国家法？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在美国总统大选倒计时之际，他的空缺填补问题注定引发一场政治斗争。美国加州的一名联邦治安法官初步阻止了商务部要苹果公司和谷歌从其移动网络平台上下架微信的要求。商务部上周五宣布，为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将从9月20号，也就是星期天起，禁止下载微信国际版 WeChat， 并禁止在其平台上的交易活动。旧金山联邦法官劳雷尔·比勒认为，提起诉讼的微信用户对政府禁用微信是否违反第一修正案提出了严肃的问题。数百万华裔美国人主要依靠微信与美国境内以及与中国亲戚和朋友之间的交流。美国媒体报道说，司法部曾呼吁比勒不要阻止商务部的禁令，而原本也将在同一天被禁止下载的 TikTok 又获得延期。特朗普总统上周五表示，相关的收购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而且存在达成协议的多种选项。他不仅提到甲骨文微软的名字，还提到了沃尔玛，他说沃尔玛参与得很深，他们希望做些事情。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上周六发布了针对外国实体的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这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对美国商务部的决定做出的反应。被列入这一清单的外国实体将受到一项或多项处罚措施，包括限制或者禁止其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限制或者禁止其在中国境内投资等。不过，中国还没有公布哪些外国实体被列入了不可靠实体清单。有推测说，美国联邦快递 FedEx 可能是首批进入北京黑名单的公司之一。围绕美中一步步针对实体进行制裁，特别是在 WeChat 和 TikTok 方面的博弈，美国之音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请他谈谈他的看法。魏京生先生，中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美国公司甲骨文与沃尔玛对 TikTok 的收购协议，表明是美国做出了让步，证明脱钩在全球化时代是不现实的。您怎么看这场较量？它是一场贸易战还是一场政治战呢？
我今天早上我注意到了这个川普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突然同意了。我注意到这个生意呢，正是按照中国方面的意思做的。因为第一，美国的公司没有占多数股份；第二，它那个基本的算法就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对窃取这个个人资料的这个威胁没有解除。那么川普为什么就180度大转弯了吗？我想根本的原因是大选快要临近了，川普为了争取选票，为了少得罪抖音的这个用户，那么他就做了这个妥协。这个既不是贸易战也不是政治战，实际上就是一种西方民主政治经常做的这种为了选举做的这种无原则的妥协。
那么中国商务部呢，2019年5月31号宣布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时隔15个月之后呢，该制度的细节终于出台。不过观察人士注意到，
中国商务部星期六没有公布哪些外国实体被列入了不可靠的实体清单。那么对于中国出台不可靠实体清单的这个规定呢，它的用意和时机您的看法？
他出台这个清单呢，实际上当然是为了和美国这个对抗，你出一个不可靠实体清单，我也出一个。但是呢，对中国来说有个很大难题，他把这些都列入是不可靠实体清单以后呢，或者这些企业像那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根本跟中国就没有生意，你那个列了清单没有意义，要么就是说你把这个美国企业给从中国市场赶出去，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雪上加霜。所以呢，他说我们有一个实体清单，是对中国老百姓说的，意思说你看我们还是很强硬的，我们没有向美国低头。但是他又不敢列出名单呢，原因就是说他在非常犹豫，因为列出这个名单实际上对中国自己不利。
世界贸易组织呢9月15号裁定，美国2018年对中国商品征收的2000多亿关税违反国际贸易法则和川普政府早先承诺的最高额。美方认为这项裁定反映了 WTO 无力阻止中国知识产权犯罪与不公平的贸易，并表示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还有报道说呢，中国正在学习利用从贸易协定到反倾销的世贸规则为己所用。您的看法？
我想想不仅仅是利用规则了，而且是很重要，是对他内部的这个对 WTO 内部的掌控。大家都知道中国花了很多年的功夫，花了很多钱物力人力等等来控制这些国际组织。 WTO 呢就是一个很明显被控制的组织。大家应该注意到，在这 WTO 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不久，也就是几天或者一两个星期之前， WTO 的那个总干事辞职了。我想他受不了内部的压力。第二呢，内部的就是中国政府方面呢也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一定要谴责美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只能选择辞职。所以大家应该注意到这个背后的一些背景很重要。当然说起规则来说，很多规则就看你怎么解释了。美国的谴责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在不遵守这个贸易规则方面是出了名的，大规模的普遍的长期的不遵守规则。那么 WTO 不谴责中国的这些行为，反倒谴责美国，我想这个实际上也没什么道理吧。
那么您觉得这个 WTO 的这个裁决呢，它有多大的这个法律的约束力呢？
我想这种裁决呢是一种道德裁决，就是大家那个看着办，我说了你错了，你应该道歉等等等等这样的形式，所以并不具有约束力。所以这些人呢，为了这些 WTO 这些官员呢，为了反正没有什么约束力的东西，我得点个人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对这些国际组织的控制呢就非常有效。那么实际上呢，美国对中国的税收呢跟 WTO 的规则本身就没有关系。美国认为 WTO 不能解决中国这个违反贸易规则的这个行为，所以美国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本身这就跟 WTO 没有关系。因为反正中国不遵守规则了，现在我也在规则以外弄出很多税，弄出很多那个进口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本身这个事儿跟 WTO 就没关系。所以 WTO 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那个决定，对两国的关系没有丝毫的影响，顶多是在让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认为，哎呦你看是美国错了，中国是对的。而中国政府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并不是说因为有 WTO 就可以对美国怎么怎么样了。他们也知道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这样舆论上的作用。
那么说到这个 WTO 呢，20年前作为入世协议的一部分，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那个时候是2000年10月份，克林顿总统签署了2000年美中关系法。那么佛罗里达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最近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从来没有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这就像很多中国能够施加影响的组织一样，中国从来没有遵守过任何达成的协议。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位议员说的是相当准确的。实际上很早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这种 特点，就是他说了可以不算，算了可以不说。也就是说他做事情呢，就是说他跟别人达成什么协议，就像人们讲的一个小故事一样。当年那个在进行 WTO 谈判的时候，那个龙永图，就是那个跟随朱镕基去的龙永图呢，他当时不断的给朱镕基递条，都说这条有问题，我们不应该答应。朱镕基后来说不耐烦了，就是说全都答应，意思就是说我们答应了以后也可以不执行。实际上从那以后到现在这20年的时间里，中共就是朱镕基说的那个样子，我可以答应，答应以后你得遵守这个条约，因为你是法治的国家，而我呢可以不遵守，因为我不是法治的国家。这就是一种就像王朔那个话说的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呀，你只要答应了我你就得执行了。这样呢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欧洲啊这些国家在贸易中当然就吃亏了，因为中国不遵守规则，可是别人得遵守规则啊，得按法律办事啊。所以这个是现在美国正在和欧洲也一样都正在试图纠正这个错误，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性错误。我想白宫的那个国家安全顾问说的，这是这个上个世纪我们美国犯的最大的错误，这可能就是主要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那么20多年来呢，您一直反对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那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就觉得给了中国这个最惠国待遇和这个进入 WTO 以后呢，中国共产党肯定利用这个机会大肆的赚钱。因为中国的那个贸易呢是一种奸商型的贸易，就我只赚不赔，对不对？但是别人得遵守规矩啊，你得有来有往啊，那么自然就要吃亏。在这个情况下，不但我关注的还不但是西方国家要吃亏，我关注的是中国老百姓可能要更加倒霉了。因为什么？虽然有些老百姓说，你看我们这个进入 WTO， 我们现在工资也涨了一部分了，但实际上呢，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中国共产党的那个权力巩固了，他不但对外威胁，对内对老百姓的镇压是更加残酷了。现在你看看习近平干的这些事儿，都已经超过了毛泽东。很多知识分子还在那很含蓄的说：“哎呀，我们快要进入文革。”什么叫快要进入啊？现在对中国老百姓镇压，说实在的，已经远远超过了毛泽东了，而且根本就不讲理，完全不讲理。在这个方面呢，共产党的实力加强了，就必然有这样的后果。所以我当时20年前我就坚决反对给中国这个最惠国待遇和这个进入世界贸易组织。
那么美国大选在即呢，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美中关系的发展下一步？这个美中的这个经贸方面的脱钩是不是不现实呢？
我想也没有什么现实不现实的。其实过去美国跟中国没有挂钩的时候，大家过得也很好啊。脱了钩也没有什么就不现实的，对不对？这个东西就要看发展了。一个是看美国本身呢，两党我一直都认为两党都有很多坚决反对共产党的，坚决关注中国人民人权的这样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在那个美国这个现在这两年的政治气氛呢，也是往这方面转，就不再信任共产党了，希望跟共产党脱离关系，不要跟共产党在纠缠，这样的看法越来越强烈。那么不管哪个党将来上台，我想共产党都不会有什么像扭转一下的局势啊，说回到过去啊，那都不可能了。这个趋势会一直进行下去。从中国的角度讲呢，能不能脱钩呢？当然美国的企业界是不希望完全脱钩的，脱钩也是只是部分，从美国角度讲部分脱钩。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习近平集团呢，他是非常强硬的，他是不愿意让步的，因为他顾虑在国内失去老百姓的那个容忍，现在都不是支持了，老百姓年底前还是容忍的。如果他表现的不强硬呢，可能那些支持他的这个少数的那个政治家可能也要退掉，包括老百姓可能也都不再支持他了，你小部分支持他的老百姓也不再支持他，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可能就要完蛋。那么从他的角度讲，他可能会促使这种脱钩，他会用越来越强硬的这种战狼式的这个做法，包括经济上不让步啊等等做法，最后促使不得不脱钩。另外中国方面呢，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已经得到的这些利益，从中国的这些大企业 得到好处的这些富翁们的角度来讲呢，他们也不愿意让步，在贸易方面，在政治方面，在这个外交方面，甚至在文化方面，他都不愿意让步。那么这种不让步呢，又会反过来促使西方更加严厉的惩罚共产党，那么这个脱钩就会越走越远。
好的，谢谢魏京生先生。
好，谢谢。
以上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崛起及其带来的挑战，使得华盛顿两党形成罕见共识。长期以来主张自由市场的共和党人开始与民主党人一起，支持政府在引导某些产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问题一直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分歧之一。民主党人支持政府在经济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共和党人则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不过参议院不久前通过的一项支持半导体制造产业的法案，不仅民主党人一致同意，而且得到了几乎所有共和党人的支持。这项被纳入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案，将为半导体制造企业提供3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支持，并要求制定半导体研制国家战略，建立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说，如果是十年前，没有共和党人会支持这样的措施。如今之所以出现转变并形成两党共识，主要是因为对中国的担忧。他说，过去外交政策界大多数的看法认为，中国会成为负责任的参与者，会越来越朝我们的方向发展。但现在基本上摒弃了这种看法。这确实改变了整个面貌，并让两党当中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需要确保比中国更强大，我们必须要有更强的技术基础，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支持我们在军事等方面对抗中国。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说，这主要也是从战略考虑。
如果说是你的那个供应链太依赖其他国家，就是比方说就是中国，那么的话你就在战略上的话，你就导致你的不安全。
那项半导体立法也被认为是一个强烈信号，显示出为抗衡中国，共和党人正在重新思考他们数十年来所主张的经济理念。法案的提出者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柯宁对美国之音说
：“The free market doesn't have any incentive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他说，自由市场没有任何激励措施保护国家安全。企业对投资者负责，这是他们的底线，而不是在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中发挥作用。我认为在半导体、5G 领域，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中国不受类似意识形态的限制。事实上，他们为在这些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投入了大量资金。他说，此次新冠疫情也暴露出了美国供应链的漏洞，美国确实需要一个不同的应对策略。佛罗里达州联邦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认为，市场产生的效率有时并不一定有利于美国。他去年在美国国防大学的一个演讲中说，市场总是达到最有效率的经济结果，但是有时候最有效率的结果并不符合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将工作外包到中国可能更有效率，因为劳动力成本更低，利润更高，但是失去了那些好工作，最终摧毁了美国的家庭和社会。过去一年来，卢比奥一直主张，为了应对中国威胁，美国需要确定未来二三十年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并刺激对他们的投资。他将其称之为21世纪支持美国产业政策。他说，他的主张并不是对自由市场的背离。他对美国之音说
：“Because the free market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drive the bulk of the investment and production, the government's not going to own any.”
manufacturing plants.
他说，因为自由市场将继续推动生产的大部分投资，政府不会拥有任何制造工厂，政府不会拥有任何企业。我们说的不是国有企业，不是说要在这个或那个领域去选出国家龙头企业，而是激励私营部门去投资那些我们认定关乎国家利益的重要领域，并且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让私营部门可以利用这个研究将其应用于商业，使其有利于国家，有助于保护我们自身，并为美国人创造就业和机会。尊重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很少有产业政策之说，它被认为带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色彩。保守派经济学家有时会用这种说法来批评民主党的一些政策，相关的争论一直存在。支持者认为产业政策是让美国在关键领域保持对尤其是中国等其他国家竞争优势所必须的。一些有价值的产业或技术在其早期发展阶段需要扶持，而且政府针对性的支持对创造就业也非常重要。他们指出，虽然不说产业政策，但是产业政策数十年来一直贯穿于美国，比如二战后的军工复合体让航空到钢铁的多个产业受益。卢比奥参议员在国防大学的演讲中说，他所呼吁的是让我们记住，从二战到空间竞赛再到其他方面，资本主义的美国总是依赖公司合作来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国家安全。但是反对者认为，由政府决定什么产业应该发展是危险的，会导致经济决策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考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说，从全球来看，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远多于成功的。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经济学家托马斯·杜斯特伯格在一个访谈中表示，他同意纯粹的经济效率和放任自由经济不应是美国总体经济政策的基础。他也同意卢比奥等参议员提出的加强美国核心能力、增加基础研究投入、为再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提供更多支持的主张。但是他认为他们提出的产业政策太过广泛和具体，会为政治影响留下空间。半导体法案的通过表明，为了保持对中国的竞争优势，一些共和党人支持一些形式的产业政策，而这些政策获得两党支持。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阿特金森表示，两党确实有共识，但是这个共识并不是非常广泛。
There are more Republicans, still in the free market camp.
他说，在自由市场阵营的共和党人仍然多于支持产业战略的共和党人。这确实正在发生转变，但共和党的核心仍然是一个支持自由市场的党派。民主党的问题是，他们的产业政策主张的是绿色产业政策。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认为，现在的共识是完全的自由市场是不行的，政府需要进行一些干预，但分歧就在于政府应该怎么做，以及进行多大幅度的干预。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银行和金融公司为大型中国国企发售数十亿美元债券，引发舆论关注。这些国企被五角大楼认定为中共军事企业。有专家和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银行与中国国企的交易将使美国金融企业蒙受声誉损失和制裁风险。
《华尔街日报》星期二，也就是9月15号报道说，该报获得的资料显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当天定价发售10亿美元债券。在此前一天，另外一家大型中国国企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也定价发售了24亿美元债券。据悉，美国银行和高盛公司的一些业务部门都在帮助中化集团进行债券发行工作。此外，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也在三峡集团发行债券交易的承销商的名单之中。今年8月，美国国防部依据修订后的1999财年国防授权法，又增加了一批直接或间接在美国有经营业务的共产主义中国军事公司。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都被列在这个新增名单上。参与中化集团和三峡集团发售债券的某美国银行，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五角大楼设立的名单并没有限制或禁止美国公司与名单上的中国公司开展业务。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名单上的中国公司并没有因五角大楼的认定而被禁止与美国公司开展业务，但是这些公司可能会面临制裁的政治风险。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经济与金融学教授刘学鹏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以及目前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负面情绪，美国的银行与中国国有企业的合作关系也可能会给他们的公众形象产生负面的影响。刘学鹏说，美国的这些银行必须面临政治风险和经济利益之间的权衡。美国银行业内的激烈的竞争增加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谈判和议价能力。然而，在美国政府给一些中国国企贴上特定的标签之后，这些银行可能会重新评估与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创办人艾伦·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表示，参与中国国企发行债券的美国银行声誉是否受到负面影响的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托纳尔森说，如果特朗普赢得连任，毫无疑问，白宫和联邦机构将继续推动公众对这些和其他类似的商业交易关系的强烈的抗议。鉴于美国人反对北京的日益强烈的情绪，这种压力肯定不仅会成功的发挥一些影响力，也会鼓励国会山上更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共同杜绝在美国遏制措施或脱钩努力里的漏洞。波纳尔森认为，如果拜登11月份当选美国总统，拜登不太可能或者至少不会积极的选择采取上述两种行动的任何一种途径。如果总统没有强烈的愿望和兴趣，新一届国会不太可能集结足够的力量采取立法行动。五角大楼最早是在2020年6月向美国国会公布了首份中共军事公司的清单，并且表示将继续更新这份清单，在适当情况下加入更多的实体。按照美国国防部的说法，出现在其名单上的中国企业不会直接因此受到惩罚。不过，根据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总统有权针对这些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采取制裁措施。相关专家和分析人士表示，美国金融公司帮助名单上的中国国企发行债券的交易，尽管没有违反任何美国法律，但是会给美国金融企业和投资者带来经济和政治风险。国际贸易律师本杰明·斯科特·泽瓦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五角大楼在公布这份名单时有什么具体政策结果，但是美国银行继续与这些中国公司做生意将会引起五角大楼的关注和警觉。资深分析师 Reality Check 的创办人托纳尔森则表示，尽管美国法律目前确实允许美国银行从事这些交易，但是由于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政府在对付被视为对手的中国政府和其他政府的战略上存在重大的缺口。托纳尔森说，这种债券的销售无疑增加了这些与中国军事有联系的公司的可用资源，因此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美国迫切需要立法禁止此类债券的发行。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政府上周发布五项暂扣令，禁止从新疆五个实体进口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一些国会议员敦促尽快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全面抵制来自新疆的强迫劳动产品。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表示，议员们本周将审议这项法案。劳工权益组织表示，强迫劳动在新疆存在广泛，有必要针对来自新疆的产品实施全面禁令。
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托马斯·苏奥奇9月17日在众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呼吁尽快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他说，世界上的棉花主要来自中国，而中国的棉花 84% 产自新疆地区。我们不能让这种经济破坏和反人类罪行继续下去，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今年3月，苏奥奇与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等十多位跨党派议员在国会两院共同提出这项法案。法案将全面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企业提供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供应链中没有强迫劳动，才可获准进口。美国法律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新的法案则更进一步，假定新疆生产的所有产品都涉及强迫劳动。苏奥奇说，美国无法通过人力或技术手段去一一核查，只有这种方式才可能促使北京做出改变。劳工权益组织支持这种地区性的禁令。位于华盛顿的工人权利协会执行主任斯科特·诺瓦在听证会上说，几乎所有销售棉质服装的品牌和零售商，他们的供应链都会涉及新疆。他们能够确保产品中没有使用强迫劳动的唯一方法，只有切断从新疆的一切采购。他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对新疆实施广泛的监控，被强迫劳动的工人可能会因为惧怕遭受报复而不对企业尽职调查人员说实话，使得调查几乎不可能得到真实的结果。他对议员们说，现实就是维吾尔地区的任何工厂、任何农场都存在强迫劳动的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实施地区禁令是必要的。美国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国际部主任凯西·范戈德也表示，地区性的禁令是应对这种人权侵害行为所必要的。上个星期，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针对新疆五家公司和实体生产的产品发布了禁止进口的暂扣令。在此之前，有报道说，美国政府准备对新疆的棉花、棉制品和番茄等产品制定更广泛的禁令，但这一命令没有颁布。路透社报道说，财政部和农业部官员和美国贸易代表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可能会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棉花出口以及美中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主席兼 CEO 史蒂芬·拉马尔表示，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规模、范围和复杂程度在现代供应链当中是前所未有的，但他对更广泛的禁令表示担忧。他在9月17号的听证会上说，这样的禁令或法案将会对全球已经遭到新冠疫情冲击的经济发展和合法供应链本身造成破坏，而且禁令可能也达不到预期效果。他在预先准备好的证词中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没有能力去落实、履行或执行一项覆盖全面的暂扣令。鉴于这些限制，这样的暂扣令将会经历数年才在中国产生期望的影响。而且鉴于中国有能力将棉花转移至其他市场，包括其自身庞大的市场，地区性的暂扣令不可能达到阻止使用维吾尔强迫劳工的预期效果。他说，协会成员对强迫劳动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尤其在中国也要求合作伙伴严格执行这项准则。他认为，有执行力的暂扣令和其他制裁措施应当是明确、有针对性和透明的。他也呼吁美国协同盟友在政府层面进行施压。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将上百万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关进拘禁营，并强迫他们从事生产和劳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今年3月初的一份报告估计，2017年到2019年，超过8万维吾尔人被从新疆转移到中国各地的工厂工作，他们的行动自由有限。这些工厂据称涉及包括耐克、H&M 等83个全球知名品牌。瑞典时尚服装品牌 H&M 9月15日表示，出于对强迫劳动问题的担忧， 他们终止与一家中国纱线供应商的合作。不过 HM 在声明中说，公司没有与任何新疆服装工厂有业务往来，而且不再在新疆采购棉花。 HM 表示已对有合作关系的所有中国制衣厂展开调查，确保没有涉及强迫劳动。中国一直否认存在拘禁营，称这些是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目的是为了去极端化和帮助地区人口脱贫。中国9月17日发表一份白皮书称，新疆积极践行国际劳工和人权标准，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各项权利。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财政部上周二对在柬埔寨运营的中国优联集团实施经济制裁，理由是该公司为耗资38亿美元的豪华赌博和休闲项目七星海项目而强占土地，造成当地家庭流离失所。
蓬佩奥国务卿在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优联集团的当天发表声明说，如果情况属实，这将违反柬埔寨的宪法，并有可能威胁印太地区的稳定，也可能影响柬埔寨的主权和我们盟国的安全。蓬佩奥还表示，有可信报道表明七星海项目可以被用来存放中国军用物资。美国过去曾对该地点可以被用作存放中国海军军用物资表示担忧，但遭到柬埔寨当局的一再否认。美国此次制裁中国优联集团依据的是第1381号总统行政命令，该命令建立并实施了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其目标是打击严重侵犯人权和腐败的肇事者及其支持者。美国称，中国优联集团是在柬埔寨首相洪森的亲密盟友共金的支持下，作为柬埔寨实体来开展业务的。有报道说，共金利用军方的权力没收土地，以满足优联集团开发度假地的土地要求。这一要求造成当地民众流离失所。中国优联集团在给新鲜新闻的声明中为共金辩护，声称在搬迁期间，优联集团与多部门委员会合作，尊重并遵守柬埔寨的宪法和租赁条款，从未通过共金将军有过任何违法行为。美国在2019年12月9日以贪腐为由制裁共金以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蓬佩奥国务卿还在商务部宣布制裁后不久发推文说，我们将不会容忍对无辜人民采取的这些行动，并将始终与柬埔寨人民站在一起。中国驻金边大使馆周三9月16日在脸书上发表声明说，美国援引其国内法进行的制裁是公然的霸权行为，它完全无视事实，并且指控毫无根据。美国压制中国企业在柬埔寨的合法投资，不仅会损害该企业的合法权益，还会践踏柬埔寨的主权。中国大使馆表示对美国制裁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使馆进一步敦促美方纠正其不当行为并撤回所谓的制裁。自2008年以来，优联集团的计划就引发了关注。当时该公司从柬埔寨政府获得了36000公顷土地，为期99年的特许权，这一区域占该国海岸线的 20%。 开发计划包括七星海国际机场，该机场将有受到战斗机飞行员青睐的柬埔寨最长的跑道，还有一个足以容纳海军舰艇的游艇海盆。
多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金斯伯格上周五因胰腺癌并发症去世，享年87岁。最高法院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在华盛顿的家中去世。金斯伯格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女性，也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金斯伯格1993年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在他初入法律界的时候，女律师很少。他在职业生涯中一直为推动妇女的平等而努力。金斯伯格1933年3月15日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便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律师。1954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他被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而这仅仅是哈佛大学开始录取女性的第五个年头。1959年，他 她的丈夫马丁·金斯伯格在纽约找到一份工作，她便转往哥伦比亚法学院，在那里获得学位。马丁后来成为一名著名的税务律师和法学教授。金斯伯格曾表示，在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职业中找工作有很多挑战。他说，整个纽约市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在我身上冒一次风险。然而，在一位教授的帮助下，他得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并很快开始在罗格斯大学法学院和哥伦比亚法学院任教。1972年，金斯伯格创立了妇女权利项目，这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一项倡议，目的是要推动妇女和女童在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平等。金斯伯格以这个职业身份在6个案件中出庭辩护，其中5个胜诉。1993年，时任总统克林顿任命他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使他成为继桑德拉·戴·奥康纳1981年成为大法官之后，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在最高法庭上，金斯伯格是自由派清晰有力的代言人。他说，他总是努力做他认为正确的事。金斯伯格的去世让特朗普总统有可能在他任内第三次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这将进一步扩大最高法院保守派占多数的局面。但此时也恰逢美国总统大选临近之际，他的空缺填补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场政治斗争。人们争论的焦点是，特朗普是应该提名继任大法官，在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举行确认听证会，还是等到总统选举结果决定后，由下任总统填补这一职位。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纳尔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提名的任何人选都将在美国参议院获得投票。在奥巴马总统任期，金斯伯格拒绝了一些自由派人士对他提出的退休建议。当时民主党人同时控制着白宫和参议院。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突然去世，留下一个大法官的空缺。这时共和党人控制参议院，他们拒绝为奥巴马的大法官提名人举行确认听证会，此举激怒了民主党人。这一大法官席位在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前一直空缺。金斯伯格和特朗普关系不佳。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金斯伯格在接受一系列媒体采访时批评特朗普，这使得人们对他身为司法界的代表是否独立于党派政治产生疑问，也导致特朗普总统要求他辞职。特朗普在听到金斯伯格去世的消息时表示他很难过，他在19日下令全美降半旗以示对金斯伯格的追悼。白宫在声明中以美国法律界巨擘来形容他，并说金斯伯格对于女性和残疾人平权问题的司法裁决激励了所有美国人。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一次竞选造势活动中说，他将提名一名女性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来取代金斯伯格。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表示，过去两天来中国军机的行动让台湾人民更加警觉中共政权的本质，区域的其他国家也能更了解中国所带来的威胁性。台湾国防部星期六说，中国19架军机当天进入台湾空域，部分军机越过台海中线。
台湾国防部星期六说，有19架中国军机当天进入台湾空域，多方向、多批次、多空层侵扰台海，其中部分军机越过台海中线。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说，一天前则出现18架中国军机扰台飞行。台湾空军则从花莲基地连续三次起飞两架 F-16 战机，创下成军以来最多纪录。台湾空军对中方军机广播进行驱离，内容也与以前不同，出现了立即回转脱离，一切后果自负的重话。中方军机加大扰台飞行之际，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成长、能源与环境的四卿克拉奇17日来到台湾，参加前总统李登辉的追思会。中国国防部第二天即宣布开始在台海附近发动大规模实战军演。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谴责中国的行动为军事恫吓。他对媒体说，我们派代表团去参加葬礼，中国显然以军事恫吓作出回应。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说，他相信中国的这些军事行动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没有帮助。他说，中国这样不断的军事行动其实对中国来讲，对整个区域所有国家的印象越来越清楚，也就是说，中国的存在确实会带来一定的威胁，整个区域不仅是台湾都会更加警觉，更加了解中共政权的本质。除了军机扰台飞行之外，中国军方同时也在周边海域不停进行军演。根据统计，解放军从七月下旬以来已经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海域军演至少30场，其中包括以台湾为假想敌的实弹射击演练。大连连云港海事局官网星期天发布公告说，解放军将从9月21日星期一起，在黄海南部进行3天的实弹射击。随着台湾最近外事来访频繁，层级越来越高，两岸关系也越来越紧绷。蔡英文呼吁中方必须自我克制，不要挑衅。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江启臣9月19日通过脸书网页发文，认为两岸需要恢复对话，以降低战争风险。有观察人士认为，中方最近的一系列围绕海峡中线的动作是自1996年台海危机后最激烈的挑衅。当时中共当局为了阻止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在台湾首次民主选举中获胜，在台海海域进行了8个月的威胁性军事演习和导弹试验，将大陆和台湾带到了冲突的边缘，促使美国派遣航空母舰特遣部队前往那里，以示对北京的警告。以上是美国之音实习记者叶佳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多达7套武器系统。台湾军事专家认为，这些武器系统非常重要，也很先进，将大为提升台湾的防卫作战能力。
台湾著名军事专家、前国民党立委林玉芳星期四接受媒体联访表示，美国计划军售台湾的7种武器都是很重要及先进的武器系统，将大为提升台湾的防卫作战能力。
美国的看法是，第一个，它可以吓阻中国大陆贸然对台湾发动军事的攻击；第二个呢，如果万一吓阻不成，中国大陆对台湾进行武力进犯的时候呢，台湾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对付中国大陆。
林玉芳还说，美国确实认为两岸可能爆发战争，但是又不希望直接介入，以避免造成美军大量的伤亡，这是历任美国总统自越战后都想要避免的事情。路透社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包括水雷、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等武器，让台湾可以像刺猬般的难以攻打。在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星期四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台湾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胡瑞洲针对中国可能攻打台湾的战法指出，北京可依照意图、能力及时机选择武力犯台的各种战法，透过个别运用或混搭并用，结合军事、超军事及非军事等手段，弹性调控打击力道，借以获得预期效果。胡瑞洲还指出，北京力图避免美军的介入，并达成首战即决战、一战定乾坤的目的，并在最短时间最小战损的情况下抵定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主政之后，面对中国威胁的主要军事战略为防卫固守、重层吓阻，将纯粹的被动守势吓阻转变为主动防御，除了依照战力防护、海滨决胜、滩岸歼敌构想将战场延伸到中国沿岸之外，并向美国采购多项远程攻击性武器。台湾前国防部长、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在会上表示，
台湾目前处于美中战略对峙当中，面对两大国的军事角力，台湾必须非常谨慎的因应。
我觉得在未来数个月里面，在台海周边，在南海，美中的军事交易不会行动，它会持续加码，而且会升高。那我们就必须要非常的仔细，我们只能微调，我们不能够去站边，也不能够去做一些突兀的动作。
杨念祖还谈到，台湾需要更多的经验及智慧研判美中军事战略的对峙，并调整接战准则及演训计划，以应对中国多变、多样、多量的战术动作，因为走错一步将很难解决失控的局面。本月90日，接连两天，中国军方同时动员东部及南部战区、海空军多架各型战机，以不同高度飞越海峡中线最南端，并配合海军各型船舰分批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到西南海，实施跨战区、跨军兵种联合作战演习。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军事操演的范围大约三分之一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内，共军的舰艇更进入距离台湾本岛大约90海里处。台湾国防部强调，针对这项演习有应对方案，也呼吁北京当局要求解放军有所节制，不要当麻烦制造者，应该对区域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有关美国计划对台军售的最新报道，台湾国防部指出，对于评估或洽谈当中的军购案，都秉持低调保密原则处理，依照惯例不对外说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实施后，分裂国家是一个敏感话题和严判的重罪。然而在一些批评者和法律专家看来，中国当局处理12名香港人所谓的偷越国境案，等于是在中共当局所一直坚称的港台同属一个中国中划出了国境或边境，其做法本身便违背了反分裂国家法。
却说今年8月下旬，12名香港人在香港东南方海域被中国警方抓捕并送往中国大陆关押。面对被捕者家属和香港舆论的持续询问，在保持了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中国深圳公安局9月13日发表声明说，查获香港12名非法越境人员，并说他们涉嫌偷越国边境犯罪，已经被我局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在上述12名香港人被抓捕拘押之后，中国共产党当局在香港办的报纸《大公报》发表文章，指控他们试图越境前往台湾。在许多批评者和法律专家看来，这些香港人无论是试图前往中国大陆还是前往台湾，中国当局、深圳当局指控他们涉嫌偷越国边境犯罪，都是明显的违反和践踏中国当局2005年公布和实施的反分裂国家法，公然在中共当局所说的一个中国之中划分边界或国界，从而公然分裂中国。这种做法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是明显的犯罪行为，中国公安机关应当是对当局内部的有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而不是对那12个香港人采取强制措施。还有批评者指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通过中国当局屏蔽的社交媒体推特的账号发言，声称那些香港人是试图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这种说法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外交部以及外交部发言人如今已经深陷语无伦次的境地，因为声言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之间有国境、边境，从而把香港和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不是那些香港人，而是中国大陆当局，是中国深圳当局。香港资深媒体人、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说，
这逻辑上是完全混乱的， 法律上北京这说法也是自我矛盾啊，自我打嘴呀 啊可以说是非法的一种说法。
金钟接着说，以习近平为首的当今中共当局的特色是知识水平低得惊人，以胡言乱语为官方正式话语，从外交部发言人到中共官方媒体都随便胡说八道。以前中国大陆有解放军军人跑到台湾去，中共当局也没有拿出这样的非法越境的罪名。这种局面显示出以前的中共当局智商确实比现在的当局要高一点。在中国律师谢艳义看来，恰当的处理12名香港人所谓的非法越境问题显然是一个难题。谢艳义说，
因为它到底是一个所谓犯罪行为还是一个行政违法行为，甚至它本身就是一个合法行为，现在我们先不下定论。我想呢，就是说首先是要我们要尊重这个程序正义啊要尊重这个程序正义。程序正义的话呢，就有一个是执法主体，到底是由所谓香港的警方来管，或者是他的这个所谓入境这个部门来管，出境部门来管，还是由所谓大陆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警方或者是入境部门管，还是由台湾这个方面管。
谢艳义接着说，即使单纯的从边境或国境问题着眼，指控和处罚这12名香港人也不能不说是有问题的，因为按照中国的说法，香港、台湾都属于中国，中国人从中国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怎么就是偷越国境或边境了呢？这么说是没有道理的。而且香港人到台湾去本来也不需要事先申请签证。谢艳义表示，从与人为善的角度出发，他希望有关当局尊重人权，希望深圳警方及早认识到指控这些香港人涉嫌偷越国边境犯罪是误判，不要制造冤案。前不久，中共当局和中共当局操控的网络民意特工和网络水军还在大张旗鼓地讨伐一些外国航空公司，指责他们将台湾、台北和香港作为单独的地名列出，是有意无意地分裂中国。尽管那些公司没有一个在中共当局所说的一个中国当中划分国境或边境。如今中共当局以及当局的公安局却公然宣称，中共所称的一个中国之内有国境边境，公然分裂中共所说的一个中国，并把当局如此分裂的中国当作一个事实来宣传，全然不顾这种宣称和宣传完全违反了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中共当局的这种举措令香港资深媒体人金钟感慨万千。金钟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红色共产中国，我们叫做说它根本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而是个党治国家，是一个党天下的国家，是不是啊？就是说党的语言、党的政策，他们说了嘛，那就是法律。
中国法律人谢艳义说，
你这个把这个台港把大陆之间这个行走的也好，这些公民也好，居民也好，进行一扣上一个所谓的这个偷越国境罪，这个确实是非常荒唐的。这个确实是，大陆确实也在2005年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
在法律人谢艳义看来，香港居民在海上被抓捕并被中国当局指控涉嫌偷越国边境犯罪，这一局面有助于人们意识到他们常常没有意识到或忽略的重要问题，这就是反分裂国家法以及其他的法律首先是要求公权力守法，因为某个个人分裂国家是很困难的，但公权力违反法律、违反主权统一的原则，各行其事，那就不仅仅是损害人权，也可能是侵害国家主权、分裂国家。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余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